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很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在这一刻与我们坐席，在我们当中享受我们给你的敬拜。我们亦求你教导我们，你差遣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听见又明白。不单止这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上行出你所教导的，配做一个蒙你召的人。同样为到主学的老师 Vince 和 Wilfred 祈祷，愿他们所教的都是亲自出于你的，愿他们能够全心全意侍奉你，又帮助一班主日学的学生，让他们从小就学习怎样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学习你的时候，能够得到生命上的改变，慢慢成为一个喜悦、受你喜悦、被你喜悦的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I'll just 一次咧同大家讲声早晨吓。咁咧，因为牧师咧仲系外游嘅关系，今个礼拜咧都仲系我讲到。咁我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先：基督徒咧时常做边两样嘢啊？有冇边个识答？好易噶，吓、啊！祈祷读经系啦，祈祷读经。我首先讲读经先吓，读经即系听或者系去阅读神嘅话语啦。咁咧，耶稣有话：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嘅一切话。佢亦都曾经咁讲：叫人活着嘅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整天都会、去读经，去读经，去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呢是我们灵里面的粮食。灵没有了神的话，就好像我们肉身没有了食物一样，会肚饿啦，甚至会病啦，会死添。所以读经咧，对基督徒嚟讲系好重要。我谂大家都知道噶啦。咁祈祷咧，如果咧你是但揾一个基督徒去问佢，喂，祈祷重唔重要啊？咁样，咁我相信咧，九成嘅人咧嘅基督徒咧都会话，哎，祈祷重要咁样。咁跟住如果你再追问佢啊？咁你系咪成日都祈祷噶？咁嘅时候咧，佢可能就会逃避你嘅问题啦。点解咧？因为咧，我哋实在基督徒，我哋实在咧好多时候咧都冇摆时间喺祈祷上面。我哋甚至咧会觉得我哋祈祷嘅力量咧好唔足够。经常都觉得很乏味。如果读经是等于等于我们吃东西那样，祈祷就好像我们呼吸那样。吃东西和呼吸两样都是我们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东西。不做事第一样，我们的生命都会死。咁样祈祷系一回点样嘅事呢？简单啲嚟讲，祈祷同敬拜都系神创造人嘅时候，佢俾人类一份嘅礼物。点解咁讲呢？因为每个人与生俱来就识得祈祷噶啦。 你话唔系系嘛？我都系信咗主，翻咗教会，我先至学识祈祷噶、哦。唔系噶，只不过因为罪嘅介入，人远离咗神，本来与生俱来嗰个识得祈祷嗰样嘅嘢扭歪咗啦，唔再向我哋嘅神去祈祷，人就选择用唔同可以睇到或者系用人手做嘅偶像去祈祷、去敬拜，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去拜神啊、去诵经啊、念经嗰啲系咪啊？就算甚至系连一啲佢话诶，我唔相信呢个世界有神嘅人，佢哋都会祈祷噶、哦。佢哋嘅祈祷系咩啊？啊，天助我也咁样系嘛？指住个天嗬，又或者哎呀天啊，我点解咁倒霉噶？咁样都系祈祷嚟噶、哦，不过佢唔知道向紧边个祈咁解噶啫。所以祈祷系神创造我哋嘅时候，特登俾我哋一个嘅礼物嚟嘅。今日我哋所睇嘅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五至十五节当中，我哋就一齐睇下基督徒正确嘅祈祷心态系点样样嘅。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到喺六章一至四节嗰度私语呢一个嘅问题。耶稣用假冒为善的人来到做一个对比，说做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私语的时候不是出自真心，而是一个有歪的动机，他们是为了要炫耀或者得到其他人的赞赏才作出私语。而这里在第五节开始，耶稣又用假冒为善的人做一个反例子，教导我们要认清祈祷的对象和动机。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祈祷，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每日会祈祷三次，朝头早、中午嘅时分同埋夜晚，就好似但以理喺但以理书度记载佢祈祷嘅习惯。呢度话但以理知道这禁令，即系王所派嘅令，禁止所有人除咗向王自己之外，禁止佢哋向其他嘅神或者人去跪拜。但系但以理知道呢个禁令之后咧，就自己在家里面，经文呢还特登写了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在耶路撒冷的，即是他向住耶路撒冷祈祷。他一日祈祷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的祈祷习惯有定时是一个好的习惯。耶稣在这里所指的问题不是关于祈祷的地方。如果耶稣所指的问题是关于祈祷的地方，那就糟了。你想象一下，早上和夜晚我们就可以在家里祈祷，那中午的时分怎样呢？是不是即刻回家祈祷呢？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大部分人中午的时间在哪里啊？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都是在外面做事啦，是吧？就算不是上班都是办不同的事啦。那怎样可以 即刻回家祈祷呢？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一些公开的场合祈祷，室外或者户外。他针对的是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祈祷的时候是特登这样，他们很喜欢站在很多人的地方，就好像当时的会堂或者是十字路口那里，一定会有人经过或者看到。他们这么喜欢在这些地方开声或者是很虔诚地去祈祷，原因很简单，他们祈祷的对象是人不是神，他们是要特登被人看到，甚至可能被人听到他祈什么。他们祈祷的对象搞错了，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口里面当然就是向耶和华祈祷，但他们其实内心里面的对象是对着神，是对着人，不是对着神。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学他们这样，因为他们的赏赐已经得到了。他们得到什么的赏赐呢？一方面，如果他们真的想希望其他人认定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了，一定有人留意，一定有人说，哇，这个人真的虔诚了，做什么都好，即刻停下来在祈祷。第二方面，他们的祈祷是对着人，不是对着神，被人听的，哇，他们说的说话几咁动听，用的词汇几咁有宗教感，人听到的了，神听不听到，可能他心里面不是很在乎，所以他也得到他自己的赏赐了。耶稣说，这个这样的祈祷坏的动机是不正的，他们为了自己的虚荣，利用祈祷这件事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祈祷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报答你。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刚才是说你们，现在就转了单数你。由此可见呢，耶稣这里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敬拜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公开的聚会，我们一起祈祷那个的时间，而是我们个人祈祷的时间。那当中可以包括是我们自己真的个人的祈祷，又或者可能是两三个一起祈祷。他说你们要走到内屋，关上门，即是说呢，去到最私人最隐密的地方，还要锁起它。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自己家里面的房间，甚至是更衣室这样最隐密的地方。其实这个这样的环境呢是挺好的，一方面呢可以呢让我们呢避免其他人的骚扰和分心，另一方面呢又我们 可以帮助我们专心一致地集中在向神祈祷，专心一意地与神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耶稣说，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父在暗中察看。暗中这个字出现了两次，其实这个字也可以解为隐密的意思，不是神特地匿埋，不想我们见到他， 喺诗篇91篇一节咁样话，神就系住喺隐密处。神住喺隐密处，我哋尝试下想象一下，神系点样样噶？我想问下大家有冇见过神啊？有嘅，我想问下你几时喺边度？佢点样样嘅？我做咗基督徒咁多年咧，就冇见过神啦，除咗喺我嘅想象里边吓。你有冇摸过佢啊？更加冇啦，系嘛？神系一个唔能够我哋肉眼可以看见，或者我哋嘅肉手可以摸到嘅一样嘢嚟。神系唔局限喺我哋呢一个物质嘅世界里面嘅，所以耶稣话同埋诗人话，神系喺隐密处嗰度，我哋系睇唔到佢噶，但系我哋知唔知道佢嘅存在啊？基督徒知道系啦，点解会知道呢？就系凭住我哋对佢嘅信心，凭住我哋对佢嘅信靠。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同样都是凭着我们的信心，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去到神的面前，在隐密处祈祷。不单止是说神在隐密的地方，还是说我们祈祷其实不是发自从这里开始，不是从那个口开始，其实是在我们的隐密处，即是我们的心房开始。在诗篇其实很多的经文呢都会提到我们的心或者我们的灵魂怎样跟神沟通，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其中一个例子，我们一起读好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们祈祷是发自我们内心里面的言语，换言之，祈祷是一个心灵的语言，是我们的灵和神的灵去沟通。刚才我想给大家看的一段经文，就证明神是一个灵，神是灵，所以我们不会看到祂，也不会摸到祂。祷告和敬拜一样，我们必须靠着圣灵和真理去敬拜，向祂祈祷。当我们不单靠我们的外表，即是我们说的言语有多动听，又或者是我们的环境是怎样，但却是全心全意的从我们内心里面去发出的祈祷，神一定会察看，并且祂会回应。讲到祈祷是心灵的语言，耶稣又用另外一个的反例子来到教导我们，就是外邦人怎样祈祷的呢？在经文第七、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祈祷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外邦人祈祷的特征。第一个就是他们用许多重复的言语。其实这里原文意思不是单单指不停重复一句说话。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很多好的祈祷，例如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的祈祷， 很多时都会重复一句的说话。即是这里的意思其实是说外邦人祈祷的时候他们说很多无意义的空话，重复这样讲又讲又讲一些我们俗语讲废话的东西。另外一方面，耶稣说他们以为他们讲得越多，他们的祈祷就越蒙垂听。俗话这样说就是越灵。这两个特征耶稣叫我们不要去效法他们。为什么呢？原来外邦人他们不懂得我们基督徒的祈祷的。他们的祈祷向着哪一个的？就是向着他们所拜的偶像，是不是？可能是石头啦，可能是动物啦，可能是以前就是有不同的神啦，就是可以多仔的神啦，又或者是丰收的神啦，这样。他们向着这些不同的偶像祈祷呢，他们的心态是啊，当我去向他祈祷的时候，我讲一些美言的时候呢，我所求的那个神就会给我的了。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关系啊？是一个功利的关系，是吗？而且在这个关系里面建基在什么地方？没有东西的，就是建基在利益上面。他们祈祷的时候希望能够透过他讲的说话，可能是一个公式这样去讲，他一定要这样逐个逐个字讲的，如果讲错一个字呢就不灵的了。那种呢用一些这样的公式或者是讲一些美言的说话，而令到这一位他们拜的偶像可以依照他们所求的这样去做。这种是希望能够操控或者是梳摆神这个的心态。耶稣说我们千祈不要用这样的心态去祈祷。基督徒的祈祷，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向一位的神祈祷，他是独一永活的上帝。在《生命记》很熟悉的经文在六章四至五节当中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讲到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即是说唯有耶和华是永生的真神，所有其他所谓的神都不是真神，他是独一的。不单止这样，独一还有一个是独特的意思，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比跟他相比的。他是怎样独特法呢？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这些用来形容神的一些的说话或者他的特性。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一个永活的神，他亦都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他满有公义怜悯，不轻易发怒，喜爱真理。这些的特性是唯有我们的神才有。神爱他所做的每一个人，他盼望和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祈祷是建基在我们同神这个爱的关系上面。就好像一位爱我们的爸爸一样，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以赛亚书当中都是这样说，他说他们尚未求告我，这个我就是神了， 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难道这个这么爱我们的天父不知道我们真的需要吗？要我们用很多的说话去解释或者去理据我们想得的东西吗？不需要。所以祈祷我们不要用各种的空话，或者是用一些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说话，你都尝试去梳摆或者甚至操控神，以为神不知道我们的需要。神这么爱我们，他一定知道我们各个人的需要，但是他是不会受我们任何人操控或者梳摆。总括来讲，真正的祈祷他的对象一定就是我们永活的真神，不是人，更加不是用来荣耀自己的工具。祷告的内容不是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说话，真正的祷告是发自我们内心，真诚地、简单地将我们的所想所求跟神讲。究竟一个真诚的祷告会是怎样样的呢？继续下来，耶稣就用主祷文做了一个的典范，话俾佢嘅门徒听，一个真诚嘅祷告系应该点样样嘅。耶稣话：你哋祷告嘅时候要咁样讲，我哋一齐读好嘛？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愿你嘅国降临，愿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结构上来讲，主祷文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就是对神的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就是我们向这个天父的祈求，最后就是一个赞美。而中间这个祈求的部分也都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头三个的愿，这三个的愿是集中在神的国度当中，祂的名为圣，祂的国降临，祂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下半部分就是集中 在我们的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债赦免我们，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说求你将我们离开或者避免有试探的机会，亦都是求你将我们脱离恶魔撒旦的攻击。今天我不会详细去 在主祷文里面逐句逐句去解释一下，如果不是我们吃不到眼的，我怕。但是我也想在主祷文的当中有三点的观察，我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去学习祈祷正确的心态。看回主祷文先。第一个就是祈祷是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耶稣教导我们祈祷的时候称呼神是什么？天上的父，即是我们天上的爸爸或者 Daddy。 这个表明凡信靠耶稣的人就是神的儿女。既然神和我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而祷告也是我们和神相谈相交的时间， 我哋都好应该，好似小朋友咁样，单纯冇掩饰咁样嚟到呢个爸爸嘅面前，享受同爸爸一齐嘅时间。所以我哋每次祈祷嘅时候，最好俾少少时间自己安静，让我哋思想一下，我哋祈祷嘅对象嗰位嘅神系我哋边一个？嗰个唔系其他人话嘅神，嗰个系拯救你、宽恕你嘅罪，并且深深认识你嘅呢一位天上嘅爸爸。对住呢一位爸爸倾偈嘅时候，你想唔想同佢有多啲嘅时间倾偈啊？第二方面，祈祷是表达对神的钟爱。当我们认定祈祷的对象是这么爱我们的神，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一味将我们的需要放在神的面前，更加的是要为他天父爸爸的事去祈求。所以头三个的祈求都是我们代表我们关心天父的事。我们要关心天父的事，因为他的事就是我们的事。那我们的事是不是他的事啊？是，当然啦。要大声一点这么说。这个是对这个天父爱的一个的表达。有人就说爱神和爱自己，即是爱人，有四个阶段，大家想不想听一下？第一个阶段就是只爱自己不爱神，这个大家都很明白，是不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因为爱自己或者因为自己的缘故而爱神，这个都很明显，是不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因为神而爱神，单单因为他是怎样的神而爱他。第四个阶段，因为爱神而爱自己，因为我爱这个神，亦都知道这个神是怎样看我，怎样爱我，所以我爱我自己。人要去到第四个阶段呢，才真正懂得怎样去爱自己。在祈祷，在这个主祷文里面，主祷文就是鼓励和引导我们进入第三和第四个阶段。最后一点就是表达对神的信靠。我们相信在主祷文里面最为人熟悉的，我先找一下，就是第四个祈求了，就是开头那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然不少的人都猜测呢，耶稣所指的饮食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日常基本的需要呢？例如食物啦，还是呢我们灵里面的食物呢？即是灵粮啦。其实两者都有可能的，并且呢各自可以提出的不同的理据。不过无论哪一方面才是真正耶稣的意思，这个祈求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我们表达对神的信靠。耶稣想提醒门徒，就连我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东西，甚至是随手可得的东西，就是我们回到家打开雪柜 就可以攞到嘅嘢，都系神嘅恩典嚟。如果我哋有病嘅时候，想食我哋好中意食嘅嘢，食唔食到啊？食唔到啦，嗬？所以最基本，就连食物同埋呼吸都系神嘅恩典。当我哋喺生活上面大小嘅事，都愿意喺祷告里面祈求神，并摆上我哋对神嘅信心嘅时候，就系代表我哋凡事信靠佢。就好似保罗喺腓立比书咁样讲：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住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信靠神的人往往在祈祷之后都会发出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是不是啊？是啊，可除此之外，信靠是代表我们不得啊，即我们不是样样都可以做到的，但是神得啊，神有能力。就正如我们不可以将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卸去啦，是不是啊？亦都正如我们不能够抵挡各样的引诱试探，更加我们不能够脱离撒旦的诡计，是唯有神才可以做到这些的事，唯有神才可以帮助我们。换言之，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无论在生活上面、心灵上面和道德上面，我们都需要信靠神，常常在祷告里面求神帮助。本来呢，用主祷文来完结教导祷告呢是非常完美的了，但是呢，耶稣没有停在这里、哦、他还特意这样讲了关于宽恕一段的说话，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表面看来呢，这一段呢和上文呢没什么连结的，都不是讲祈祷，但是如果我们将主祷文当中的一句和这两句放在一起呢，我们就看到一些线索，为什么耶稣会跟着会这样说。很明显，第十四、第十五节是耶稣特意解释主祷文里面祈求罪的赦免这一点是什么的一回事。耶稣说在主祷文 在祷告里面，你应该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跟着耶稣的解释就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字面看来，神的宽恕是带有条件的，就是说我要宽恕了得罪我那个人，神呢才会宽恕我所犯的错。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意思呢？耶稣是不是真的这样解呢？如果神的宽恕是有附带条件的话，即是 conditional 啊，这样是不是就是说我越宽恕得多人呢，我就越能够赚取神的宽恕呢？是不是这样的？ 定系我为咗要得到神嘅宽恕，咁我就宽恕其他人呢？我谂两者都唔系。神嘅宽恕系完全出于佢对我哋嘅怜悯，系唔可能有条件嘅。我再讲多次，神嘅宽恕是完全出于祂对我们的怜悯，是不带有条件的。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很明显，当我们还是在罪的当中，耶稣就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的罪因为他的死就可以一笔勾销，被神宽恕。所以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宽恕人，神的宽恕都已经给了我们了。如果宽恕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即可能是我现在手上的表，神准备了这一份礼物，如果宽恕是有条件的，他就会预备这份礼物，即是包好它，很漂亮的样子，但是摆在这里，摆在这里，我预备了的了，但是我看看你会不会宽恕人先。如果你会宽恕人 ,Kevin, 我送这份礼物给你。不是啊，神耶稣这里说不是这样的意思啊。真正的宽恕是怎样的呢？真正的宽恕是神预备了这份的礼物，而且他已经送到去你的手上，送到去你的手上的了。而你要打开这份的礼物，将这份礼物成为是属于你的东西呢，即是我们我这只表呢，带他上手的时候呢，就是得到神的宽恕。那要带上手是属于我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我们的悔改。信心加上悔改，就是能够拥有神给我们这份礼物的钥匙的关键。大家明白吗？这样宽恕了 被神宽恕的人是怎样的呢？在诗篇里面大卫这样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为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备受宽恕的人是有福的。那这种的福气是会怎样样的？是会散发出去的嘛。所以我们宽恕人这样的事，我们愿意宽恕人，就是代表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宽恕。我们愿意宽恕人，就是代表了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的宽恕。耶稣是想门徒清楚明白，真正接受神宽恕的人是一个愿意宽恕其他人的人，因为他真的尝了宽恕的甜味。相反，不愿意宽恕人的人，就是仍然活在未被神宽恕的境况里面，即是这个礼物他仍然放在这里不打开。这样样这种人就好像未信的人一样，他们仍然活在罪的底下，不是活在恩典的底下。所以我们宽恕人的动力是来自神的恩典和祂的宽恕。 当我哋按照耶稣嘅教导祈祷话，免我哋嘅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嘅债，当中已经提示我哋系一班会宽恕人嘅人，呢、这个唔使讲嘅。一班满宽恕人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人，才能够做到耶稣在登山宝训开头第五章那些非凡人生的特征。我这里不用再提你们提大家第五章讲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结束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想大家有一些安静的时间，1至2分钟左右，让我们细味一下主祷文。如果你不记得，可以看回荧光幕。你可以在心里面诵读主祷文作为一个祈祷，又或者在主祷文当中哪一句的祈求是特别触动你的。我们同心低头静默祈祷。我们天上的爸爸，我相信你已经听了我们的祈祷、祈求和感谢，求你一一悦纳，并求你继续教导我们在祷告上面持有正确的心态，并鼓励激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忽略和你聊天的时间，并深信找着你的应许，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不会徒然的，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你亦是满有大能满有怜悯恩慈的神。多谢你听我祈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